李白呢，他作诗，有的人呢，他发挥着艺术，有的人呢，发挥在科学。无论如何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有些人他在追求物质的享受，但是有些人是在追求永垂不朽的这个假名。这两种还算不错了。有些人呢、是活在如影逐臭，就像这个苍蝇啊，在追逐啊菜市场里面追逐那种臭的东西，他莫名其妙的自我迷失。这些人不管他活到哪一个地方，通通不会快乐。所以说我们一个人在相对的二元论之下的心态，永远不可能得到安详。所谓二元论，就是富有贫，富跟贫的观念很重，善恶的观念很重。这意思就是看有钱的人看得起，看贫穷人看不起。国王来 king 来，我们看得起他，乞丐来看不起他。我们人有强烈的恶言对立，强烈的恶言对立。比如我个人的观念，有我就没有你，不共戴天，就是绝对的相对的这个观念。人有仇视，有我就没有你，有你就没有我。在佛教的这种角度，凡是二元论的对立的强势，都会造成痛苦。而我们人的意识观念早就把自己分成多层次的二元，要听清楚，多层次的二元就是在任何一个阶层都是相对立的，就是多层次的二元论。所谓多层次的二元论，比如说你对自己的个性也是二元，现在好，等一下就不好，现在对，等一下就不对，现在是，等一下就非，早上决定的事情晚上就改变，晚上决定的事情明天就改变，今天决定的事情明天就改变。人也是没有办法完成统一的心态，也是长时间活在自我意识分裂的状态之下。每一个人都是神经病，只是轻跟重而已。你不晓得每一个，你不是神经病啊。先生晚一点回来，先生晚一点回来，他在拿着电在电话旁边，喵，马上一接，不是先生，是妈妈。他内心里面就开始起怀疑了，开始不同的状态了，不同状态了。他只要风吹草动就开始怀疑，开始怀疑。哎呀，一点了没有回来，两点了没有回来，回来他就该死。他去外面呢，一定有问题的。结果车子抛锚在外面。他没有查明事情的真相，他开始起怀疑。人往往把自己的意识切割分裂成无量的阶层二元对立，因为二元对立是个统一的名字，而多层的是因为在不同的时空所产生的一个理念，叫做多阶层的二元论。所以多阶层的二元论，人有时候会很矛盾的。比如说现在啊，我们对一个人很好很好很好，但是隔了不久以后，我们发现他的缺点，或是突然发现他比我行，我又对他反感。人会这样子。所以因此啊，在这种相对强烈的二元的心态之下，没有人会活得很快乐。比如说开车就好，如果我们开车碰到堵车，对不对？在台湾这个一堵车哦，就叭叭叭叭叭一直叭。我们到新加坡去看哦，那个堵车从前面排到后面，没有听到一句，没有听到一声在叭的声音。啊、哦，这个新加坡还是很了不起啊、哦，真的哦。香港我没有住过，我不知道香港会不会叭。少是吧？哦，在新加坡没有听到一声，没有没有声音。那个马路就是干净的不得了，国家就像公园 ，the city country， 很多。那再来就是这个 高楼大厦人口的密度太密集了，人没有周转的空间，回旋的空间的话，这情绪哦会很暴躁的，会很暴躁的，真的啊、哦，真的，如果没有佛法来熏陶，还是很困难的。哦，你看这个香港出产的就是人，哦，这大陆马路上这都是人，啊，你把眼睛闭起来，他就一直走。哦，这个人实在太多，够多的。香港人怎么这么会生呢？奇怪了，是吧？啊，很厉害的。啊，所以说，我们人哈、啊，大半的众生哦、啊，都是。迷失在私欲，私人的欲望，大部分都是迷失在私人的欲望、私欲，还有这个功利，全力以赴的在追求这些。那是因为我们呢追求的东西错误了，这些并不能让我们心安，也不能让我们解脱。正确的理念，如果你不追求心安，那你哪里有安详之处呢？所以说，你怎么样才能得到心安？八个字：为而不有啊，善而不居啊。为，有为法的为啊，为而不有，善而不居。为而不有的意思，是每个人都必须工作啊，努力工作了、啊。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事业了，他也希望有良好的工作成效、啊、但是每一个人并不一定得到自己希望的报酬。你付出去的力量，你收不到那种回馈跟代价，你就会失望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追求的应该是贡献自己啊、哦！我找到这个机，找到了这个工作啊，那是我自我奉献的机会。你要这样观想，而不是自我标榜、自我功利。我们只要抱着这种心态去工作，这个叫做为而不有，就好好的去努力尽自己的工作本分，其他随缘。像我们当法师的，我来到新加坡演讲，我没有要求说你们要对我多恭敬，当然礼敬三宝是最基本的佛教徒了。我没有要求说你供养多少钱，也没有要求说你每天一定要给我送什么好吃的东西来，我从来没有这种观念。为而不有，我这样去做，但是我内心没有任何的执着，我尽心尽力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本来我们今天晚上啊要去什么夜总会吃饭是吧？还是什么海上夜总会吃饭是吧？这个是旅行团吗？哎，那么打电话去了，我说好吗？我们绕着这个为而不有、善而不居的念头来，我应该尽心尽力的去跟这个佛教徒结一个善缘。下次来香港，你们才认识慧律法师是长得圆的扁的。不过也很难能可贵啊，在很短暂的时间通知你们，里面还这么多人来啊，很难能可贵哦、啊紧急召集令啊，这一两天你们在接到电话的嘛，这是临时才决定的、我们在努力创造，但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占有。哦，这句话很有学问哦，我觉得这句话很有解脱的味道，就是我尽力的去创造其自己的机会，但是我并不是为了占有，这是很有修养的人。那么我们什么是善而不居？就是我们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，我们人呢、啊、都是沾沾自喜。所以啊，我在新加坡讲完的时候啊，新加坡的法师啊，哦，都赞叹哦，哦，这个东南亚啊，受到哦，法师你的录音带啊，他们叫 cassette， tape 的影响很大，那个我恐怕的不止几百万哦。人没有出去就很出名啊，很奇怪啊。他们就很来很赞叹 站在我啊，牵着师父的手，哎呀，法师啊，你对着佛教贡献很大咯，啊，就像星云大师很疼爱我一样的，哎，我去吃饭，大师叫我的，哎，来来，慧文，你坐这里，还像疼他儿子一样的，这么样疼爱我，所以我对大师是很崇敬的，非常赞叹的。那老人家是胸量很大，而且很慈悲的一个啊，一个了不起的宗教家。没有跟他接触的人不知道啊。那么他们这样站在我是不是自己觉得很骄傲了？但是哎，法师，你对佛教贡献很大，我能不能说本来就这样子啊？你有我哪里有佛教啊？那完了，神经病啊！哎，我就把功德推给大家。哦，我说今天不是我的功劳。我的演讲是有几万人呢，就是我觉得我很平凡，那是因为你们要来听，是你们来成就我，不是我在成就你。我是一个助缘，我一个人来，而那里面500个工作人员呐、啊，忙了半年呐、啊，你们比较辛苦，那么彩排彩了几十次啊，非常庄严的，我没有这个录像带录起来。非常庄严的。那么一个人善而不居，就是你做了无量功德，而你都推给别人，你就没有敌人。所以说谦虚是保护自己的最佳的办法啊！常常赞叹自己的人会树立敌人。要记住师父的话，无论你在公司、在学校，在哪一个富的场所，谦虚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办法。你虽然你很有才干，人家欣赏你就好了。你有没有办法呢？你自己知道啊，有道无道自己知道啊，你自己很清楚啊。我也很了解我自己啊，影响几百万的众生，但是我们没有这种念头。哎，所以有的人呢、啊、常常讲说，哎呀，哎，慧律法师啊，你呀、啊、我请你几十次你都不答应，我们这个地方太小了，你讲的都要讲那个大的，小的就不讲了。他把法师看扁了。我才不是这种念头，我的念头啊，我们是学过科学的人，用最短的时间，用最短的、最少的精力、最少的经济，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地点，度越多众生越好。你念过会计吗？会计有这个边际效用，你念过没有？意思就是说，我比如说我今天我在体育场讲，我在台北中华体育场体育馆讲，有3万个人，4天有10几万人次了啊，当然有重复的。那我一直讲，你有3万个人，虽然投资了比较多的金钱，那你说，假设说一个道场我一次度100个人，3万个人你要讲几百次，要讲300次啊。我哪有那么多生命呢？300场啊，才能度3万人呢、啊。那我的今年已经36足岁了呢，年迈不惑之年呢，快40了呢，生命不会很长了呢。那当然能够度众生，越大的场面越好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一次就解决掉啊。那么麻烦干什么呢？你还要分批100个100个100个，让你讲到民国几年几月几号啊？所以说师父并不是说小地方不讲啊，就是在小地方讲比较自私啊，没有让别人也听到闻法的机会啊。在大的地方大家都平等嘛，你要你来你就你自己来听嘛，是这个原因啊。所以说 我们做了一件善事，不要因为别人没有看到我们就懊恼，就提不起精神。我们活得无愧无作，心安理得，这个就能够得到内心的安详。有很多人呢、啊，他贡献了自己，没有得到相对的回报，就充满了牢骚。哦，像我们呢，寺庙里面有大法会，以前呢有一个学佛二十几年的一个老师姑，老师姑，哦，他很会煮饭哦，他会煮饭哦，啊，那个铲厨哦很大哦，锅厨哦很大啊，炒，那从昨天晚上啊忙到今天的下午，结果因为他炒的放的油放的重一点呢、啊，一点点呢、啊。人家好意告诉他，哎，老菩萨，这个炒菜哦，你这个油放的稍微多了一点呢、啊。他呢，锅厨马上放下，你自己煮。他这么辛苦啊、哦，要一句啊，一句话，他就觉得前功尽弃。所以他要相对的报酬，就是你要赞叹他。所以这个讲话不会讲，你要讲话，我先告诉你怎么，我先教你怎么讲话啊。讲话跟吃药一样，这个药外面要加一层糖的话哈、啊，吃下去甜甜的，然后到肚子里面发挥出来，口不会苦，病又好。当你要建议人家的时候，你要先赞叹他。会不会啊？会不会啊？不会的，我教你很简单。比如说一个小姐，啊，她脾气很坏很坏，那你要纠正她，你不能说，哦，小姐。你这个脾气坏死了，那地狱客你将来跑到地狱去。他一下子就没有你这么坏，没有你这么坏了，我哪有像你这么坏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样怎么样坏怎么样坏，就满腹的报复心就出来了。要我讲话，我不会这样子。小姐，哦，你真的很有气质啊，也长得漂亮。真的，如果那个脾气哦稍微降低一点哦，哦，那你真的是完美如西施。大家一听热滚滚的，哎，还是师父了解我。人哦是凡夫哦，讲话呀不要伤到众生哦，对不对啊？讲话不要伤到众生，所以哦，我们人就是受不了这个否定。我们人被否定的时候啊，他就寂寞的感觉，被落寞的感觉，不受重视的感觉。人很奇怪哦，做师父也很难做咯。我为什么不敢剃度女众哦？这女众福报大，是非少，业障轻。这男众是业障重，福报少。我以前啊，有些皈依在家徒弟咯，你种哦，皈依是没关系的，我就福报不够，不敢替你种啊。他来了，你要是说跟这个女众徒弟多讲两句话，那女众徒弟就出去放风筝。哎呦，你不晓得啊，师父很偏心哦，每次事情都是叫他做，也不叫我做啊。他念会计的，当然就叫他做嘛。啊，你是煮饭的，让你去洗香菇嘛？要不然你做什么？你念的这不是会计的嘛？那怎么叫你办会计的呢？哦，这个做法师很难做，很难的啊，真的。哎，这个女人哦， 真是很麻烦的动物。这样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那也不对啊！哎呀，你到底叫师傅怎么做啊？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做你才快乐？你说。哎，怎么了？我不是讲你们，我讲香港外面的，香港外面，他们不，你们很好咯，你们来听经很好，嗯。哎，所以说啊，我们人呢受得了这个委屈。我们接受这个否定的存在，我们会升华自己，能够包容不同的见解的人，他才能够成就自己。他的看法跟我不同，我原谅他，我包容他，没有关系。这样你才越了不起。你要记住师父一句话，越要让众生痛苦的人，这个人自己本身就更痛苦。要让众生越来越快乐越伟大的人，这个人越快乐越伟大，这是一定的真理，一定的真理。所以美国有一个法师啊，到台湾去说啊，你们这个台湾都不吃戒律。他这句话一讲哦，整个台湾省的法师都对他反感了，只有你有修行，他们没有修行。我要是到美国去，我不会这样讲啊，你们美国的法师通通有修行，我桂林没有修行。你说哪一句话比较有震撼力啊？当然是我这一句话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到香港来，我就说哎，你们这些香港的法师都烂透了，只有我有修行，那你想想这怎么能听呢？我们再有修行也不是这样讲法的嘛，不要否认人家嘛，你为什么不否认自己啊？所以说越责备自己的人越受到上苍的怜悯，越赞叹自己的人上苍越不原谅他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对的就鼓掌啊。哎，怎么那么笨呢？听那么久也不会鼓掌，你不知道我喜欢人家鼓掌啊。哎，对吗？很热闹啊，很热闹啊。而所以说我们呢、啊、吃这个蚂蚱啊、哦、屈原你知道啊，屈原。哎，这个香港有没有那个端午节的习俗啊？屈原这投汨罗江自杀，他怀才不遇，对不对？要我叫我这样自杀，不可能的事情，我才不会干这种傻事。我怀才不遇，我到山上去隐居总可以吧？要到昏金则陨，隐居起来，明金则出。如果这个国王他很有办法，我有办法辅助他，我就出来。我不受欣赏，我就怎么样？就隐居嘛。你为什么要投汨罗江自杀呢？你神经病！哎，不过也不错，才有今天粽子吃。哎，所以说屈原是忠贞，是爱国，可是他没有佛教的理念。他要是有佛教的理念呢、啊，怀才不遇没有关系。将来有一天因缘成熟，你再出来。他不懂因缘呢、啊，这个时间跟空间的交汇点上，不是他表现的时候，他想要一直表现自己。后来就自己搞得很痛苦，受不了这个委屈，最后就只有投汨罗江自杀。学佛的人不能自杀哦，学佛的不可以自杀。所以说像屈原这样的人啊，他绝对活不下去。活在自己怜悯自己的人，自己可怜自己，哎呦，我这么大的才干都不受重视的哦，多凄惨啊，每天的哀嚎啊，这个顾影自怜啊，自己同情自己啊。当他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只有结束自己的生命，毁灭自己。所以我们要获得安详的一个条件，就是只要只求心安。只求心安的意思就是尽人力听天命。我已经尽力了，你不欣赏我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就像啊，你们请我来到这个地方演讲啊，我已经尽力在讲了，你听不进去我也没有办法了。 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只求心安，我已经尽心尽力了。人家说我小场面都不讲，我今天小场面也在讲啊，对不对？也是讲啊。所以我这个人啊，有一套我自己的人生哲学。有一个女众啊，她先生有外遇啊，她跑去我这个文书讲堂来，哦，痛哭流涕啊，哭。女人的惯性习惯动作的是不是？哎，哭得很凄惨。我说你为什么啊？哎呦，当初哦，她在爱我的时候哦，说没有我她会死哦。她现在有我说她会死哦。同样是会死哦，可是临时不一样。他现在不要我了，我那两个孩子啊，一个3岁，一个才刚出生一岁哦。哎呀，师父，那我真是想要自杀，我活不下去了。我就告诉他，能够和谈，找一个方式好好的解决。我想他很喜欢你啊，我想你自己冷静的回光返照，自己自我检讨，是不是你的问题啊？哎呀，师父，我一定要死啊！我不行啊，不行，我真的沉不下，我太喜欢他了。哎，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认命啊？哎，他说啊，我是想要认命啊，可是师父，你没谈过恋爱，你不知道哦。啊，这感情很难很难哦，一直被你低不空，一直拿着 easy 哦，说啊，他说很难哦。啊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我一定要自杀，我活不下去了，师父。那我走了以后，希望你帮我收尸。我你要死，你到别的地方去啊！你不要从我讲堂冲下去啊！这样讲堂闹鬼，没有听众哦、啊，不可以这样子哦、啊！啊，要哭啊！我说你要死，没有人阻止你，真的。人哦，很奇怪，碰到这样的挫折。”他为什么不想到认命，不想到解决自己的办法，为什么一定要走接触自己的生命？所以他内心没有安详。再来，我们的内心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安详呢？就是宅字关门呢、啊，沉字我欲，宰相的宰，制衡的制，关就是五官的关，能力的能，宅字关门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啊，沉制自己的欲望。比如说你贪心呐、啊，啊贪心啊，这个我们女众啊，业障比较轻啊，到百货公司去一看，不买很辛苦，他明明也不穿的鞋子买了十几双，放的都长霉了，出国以后东看也买西看也买，那个这根本没有用到，回来就放在冰箱里面，有没有这种习惯呢？有，是啊。我都有这种习惯了，何况你啊？哎，所以说啊，我们这个欲哦，要稍微控制一下，节制自己的欲望啊，才不会那么痛苦啊。我们为什么要控制自己的五官呢？这些感觉呢？我们为什么会迷失呢？事实上，我们长时间的生活在迷失的锅底里面，我们根本不觉悟。